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世间上的事，没有一件是容易的。想成功一件事，不知经过多少波折困难，才能慢慢成功。尤其当一个办事人，必须虚心下事，任劳任怨，各方面去凑合，末了还不知事情成功不成功。无论其成功与否，在事情的过渡期间，你还要认真去做，不然末了不但事情办不成功，自己还要受埋怨。尤其出家人和在家人在一块儿办事，两下心里不同。出家人心里怕背因果，在家人却不怕背因果，因为不信佛的人，他也不明白因果。如果想使事情十分圆满，什么怨言也不出，这简直太难了。例如我在修极乐寺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包公的人想在里面讨便宜没讨上，就在外面制造谣言，大事毁谤，让不明白内幕的人也信以为真。真是所谓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让人出尽两难，哭笑不得。在这时候，如果自己没点忍耐劲儿，事情也不会办得成功，自己所背的冤枉也像石沉大海一样，无处可洗，无法可诉。上次我不是说有位佛教会的庶务王树全吗？在修宫期间，他每天跟了包公的人早去晚来，野游烂赌。当时我想，这笔钱一定要出在极乐寺工程里，修极乐寺又是我总其大成，如果弄不好就要出毛病，我交代不下去，就要受埋怨，结果是不出我之所料。最初刚一动工时，包公的工头还有一些管事的人都知道我是修工的总监督，一切款项由我支配，所以都来给我假厮混，以为我在这里面有很大的好处，或者将来也和他们一同分肥。到了修完工递单子算账，有一些活是不在合同之内的，他们就在这里边找外快。包工的工程师是江一婷，现在他已经死去了。在算账之前，他先递单给我看，我看过之后预备到开会的时候再教大家看。我接过单子来一看，就知道这里边已经出毛病，事情不好交代。在他那个单子里面有几件活儿是后天的，有坠花鱼尾及花芽之类，在北京叫巧提，琉璃瓦、洋灰砖，一个鱼尾3块钱，他开了24块。 洋灰砖四寸见方，一毛钱一块，他开了五毛。坠花不到五元钱一个，他开了20元。其他还有好些东西，他都把价钱加上了好几倍，预备在里面找他那笔意外浪费的款。本来在移动宫，我对于这些不在合同的活儿，就恐怕后来有麻烦。先问江一婷需要多少工，多少钱。他的回答是几天做一个，就算几个工。这是一点小事，也用不着批合同。哪知道他就借这不批合同的机会，在里面找好处。从这里看，我们信佛的人给不信佛的人斗心眼儿，真是斗不了。在那时，雕刻花牙子的木匠，慢手2天半一个，中等手2天一个，快手的1天半一个，至多不过3天。那时的木工每天8.5毛，雕刻匠虽贵，不过1块钱。可是在他那个单子上，一个鱼尾就开了24元。后来我看他开的单子价钱太悬殊，上下相差好几千元钱。在开会的时候，我没法交代，又教江一婷叫他拿回去改。究竟他改没改，我也不知道。到开会时，朱将军和各会员都在座，包工的工头和工程师江一婷也在场。大家轮流看单子，看完之后，朱将军又请我看对不对。我接过单子来一看，价钱仍旧未改，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。如果实话实说，必得罪包公的。不说，大众定以我是通同作弊，真是尴尬得很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只很轻松地说，
原来这个单子我已经看过，价目差池一点，又交一停让他改正，大概他很忙，还没得功夫来改，这事还需待研究。
包公两个人在座，听我一说也没再言语。朱将军问我，
什么东西价目差？
这时候我没办法，也不能再顾情面，乃实话实说。因为官厅的人办事不同一般人，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多少要用命令式来决定。所以当时朱将军和张副司令官对江一婷说，
你这样定价钱不成，现在还亏好几千块钱无着落，款也不好筹，你把这个单子按照工料的实际情形重新改正一下。
说着把单子又交给包工的了。本来包工的人整天的浪吃浪花，想在这里面找一笔厚利，这样一来不但没得多少利，还让官厅的人怒责一顿， 自是恨我入骨。背后制造谣言，说我和定西法师是假僧人，住外家，还找了很多人作证。原先用谣言来毁谤，后又传出些威吓语，说这和尚等猪头走了之后，非给他个羊点心吃不可，还特意使人把这话传达给我。我听到之后并不介意，说这样死倒更好，更痛快，免得受罪。出家人本是为了生死而出家，根本对生死事就没拿当回事儿。